马太福音十一章二至十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暖衣服的人吗？那穿细暖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又带领我们来到一个礼拜天，在这个美好的一个礼拜天的当中，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来到新望爱堂，我们国语堂的当中，一块的来敬拜歌唱赞美他，也来侍奉我们的神，这是多么美好。我知道昨天晚上有很多人都睡觉都小睡了一个小时，对不对？但是看起来你们也是蛮不错的，唱诗歌的时候也是蛮有力气的在当中。今天早上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有一条信息跑到我的手机里头，我就醒过来，我打开来看一下，诶，他就说：牧师早，我已经在吃早餐。我看看时间，五点多钟。感谢神的恩典哈，我们都是有气有力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平常我就不多讲的，没有多讲的机会。这今天要讲的是，假如侍奉进入了这个低潮，我说是假如，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有这样的一回事，不一定是每个人都经验这一回事，但有人真的曾经经验了这样的一回事，也真的有人现在也在这一个情况的当中，所以他侍奉主，但是却进入了他侍奉的低潮，就是说他再提不起劲来侍奉主，好像再没有信心了，再没有盼望了，还是再没有爱心，他的爱心已经失去了，再不能做下去了，怎么办？我们当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心情都是反反复复的，高高低低的情况。我看过一本书，大家有很多基督徒都看过，就是中马田牧师，一个英国很出名的牧师，他所写的这灵性的低潮，他曾经在这个英国的伦敦的西文士这个教堂里头侍奉主，当牧师超过30年，很成功的侍奉。他曾经，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也后来做了一个牧师，所以他对人的身体方面的事情的需要他都懂得很多，当然也对人的心灵里头的需要他也懂得很多。他告诉我们说，一般人都分开两个类型的，一个是往内的，就是内向的一点的 一种，另外一种是外向一点的，可能在当中刚好是一半一半吧，对，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情。他说有些往内看的人，常常往里面来看的人，他可能很多的忧虑，也可能常常想的东西太多，所以很容易进入一个灵性里头的低潮。反而一个外向型的人可能没有这个问题，但另外他的问题就是有面对试探，所以很容易就是很心里头很急，要往前进啊，不断的往前进，以及没有好好的深入的来思考一些问题，也成为他的一种的危险的一种试探呢。但所以我们发现呢，人是有不同的性格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也面对着受到我们的本来的性格影响着我们的侍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依靠主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上信耶稣基督哪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进入了侍奉，你知道吗？不是当 不是光刚是你当一个牧师传道传福音的人才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每一个上是耶稣基督之后的人他就马上进入了侍奉，不是吗？在我们当中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很感恩，你们信了耶稣不久之后你们就马上觉得我需要侍奉，但有人邀请你来侍奉的时候你马上就投入进入了侍奉的里面，有些侍奉是在教堂里头的，有些侍奉是在社区里的，有些侍奉是在家庭里头，有些侍奉是你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这都是我们的侍奉。但有些时候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跑进了我们侍奉的低潮。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很出名的叫做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的侍奉也是很厉害，神使用了他，大大的使用他，他只是一个人一个先知，他面对这400个巴黎的先知，就是拜偶像的先知，他只是一个人，但通过他祷告依靠神，他就把这些假的先知打败了，他也蛮有信心。当他祷告天就不下雨，几年下来没有下雨，但是当他一再祷告的时候天就下雨了。哎，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因为他也曾经跑进了他的灵命上的侍奉里头的一个低潮。当他在低潮的时候他爬到山上去，把他躲进一个山洞里头去，他说我不侍奉了，我不再侍奉你，神呢你把我的命取去吧，我停止我的侍奉了，我不再侍奉了，因为有人要杀我的命，要来害我，然后又没有人支持我，只剩下一个人，很孤单的一个人。这就是侍奉你的低潮，你有没有曾经也进了侍奉的低潮，感觉到我好孤单哦，人家都不明白我，或者是人家都不同情我，人家都不认同我，或者甚至你觉得你面对的困难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再面对了，是不是这样？很多人的低潮都有不同的原因，刚才这里说是性格影响了他，这是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环境的，也可能是教会方面的，也可能是来自同工的压力等等，都影响我们进入了低潮。所以旧约圣经里头这个先知以利亚是这样，在新约里头也有一个人他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西死的约翰，圣经告诉我们说西死的约翰是神所差派来到地上的，如果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西死约翰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表兄，他比耶稣还要大概6个月的时间，但是他来这个世界里头就有一个责任，就有一个使命给他，就是为了光做见证，他是一个见证人，为了光，这光是谁啊？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世上的真光，他的目的是要人来相信主耶稣，这就是他的人生的侍奉，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看见西洗约翰的侍奉是很成功的，非常的成功，有很好的表现，他的侍奉也很强，影响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他当众的对着许许多多的人说，指着主耶稣说，看啊，这就是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他来了，这就取去了我们世人的罪孽的。你看他多么的勇敢，在众人的面前让人家知道说这位主耶稣他就是神所差派来的羔羊，要来宽恕我们的罪，来救赎我们的。但是他侍奉的当中他也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哦，他从来不骄傲的，他为很多人施洗哦，给人行那个洗礼，但是他说其实不是的，我现在是用水帮你们洗礼，但是有一位后来要来的，就是主耶稣，他的能力比我还要大，去到一个地步其实我很卑微，去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帮他解鞋带也不配的，哎呦，我真是很谦卑，对不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因为他相信也知道主耶稣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他们洗礼，哎，我们就看见他很谦卑，他的谦卑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他比他能力还要大，他的位置比他还要高，所以他的谦卑是真真实实的。 他实在的工作时间不很长，大概只有一年或者一年多的时间。从圣经多方面我们考证之下，知道他工作的时间很短，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是很大很大。我们常常发现，有些伟大的人都是在这里。他工作的时间不很长久，但是他对人家、对世界的影响力却很多。这就是他伟大的一个原因。人家要怎么说？当他提起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人家怎么说？按照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些资料告诉我们说，后来主耶稣去到当年施洗约翰给人家洗礼的地方，当地的人还记得这个施洗约翰的事情，就说约翰他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他不如主耶稣。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做过，他只是传讲福音来给人家洗礼而已，但是他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他们因为约翰的侍奉，他们知道约翰所指着的这一位主耶稣 是真的，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生命。人家同约翰的生命当中，他们认识了主耶稣。我们的侍奉也是要让人家来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们不能够夺去基督的荣耀，我们没有荣耀，我们没有谦卑，把荣耀都归给主，这是我们的侍奉应当做的。约翰他做到了，所以人家都知道说他没有做过一件神迹，但是他影响我们太大了，以及我们来相信主耶稣。所以当地的人因着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侍奉，他们相信耶稣的人就很多。这是圣经里头给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一位约翰他的事情，给他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甚至他最后他曾经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里头，大家都听过这句话，我们一块来念这八个字，一块来念。
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哎，太好了。他讲到他与我，这个他就是主耶稣，我就是约翰他自己。他相信他的侍奉是要来高举主耶稣的，让人越来越多的来相信主耶稣。然而随着他的时间的过去，他知道他总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他的使命，他的侍奉。我看着，哎呦，施洗约翰他整个人的侍奉就跟旧约这一位以利亚是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他就是有以利亚的侍奉的心智与能力，这是圣经说的。所以我们看着是不简单的一个人，但是看看这八个字，我们就看见也是不简单的。很多人的侍奉跑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或者最有成就的时候，他舍不得离开的。很多人都舍不得，哇，我做得怎么好，为什么我要放下来，我做得怎么好，为什么我要退下来，我不能退下来，不能放下来，我还要站在台上，就是这个样。但是我觉得约翰他讲这八个字是很厉害的，是不容易讲出来的。一个侍奉怎么成功的人，侍奉怎么出世的人，侍奉的人家都称赞怎么好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退下来。所以后来英国教会有一位很著名的牧师叫做 Campbell Morgan， 他曾经形容借着这句话就说，哎，这就是约翰他的伟大的退场之歌。哎呀，我看见就哎，真的，我完全同意。就好像一个歌声他在开演唱会，开了100场演唱会，到最后的一场他又谢谢大家，我不唱了，我结束了我的演唱会了，他退场。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他甘心情愿的要退下来，承认主耶稣才是他侍奉的目标，侍奉的对象，也是他为了主耶稣才做这个侍奉，他不是为了自己。这是伟大的退场之歌。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可能我们也应该从这一位施洗约翰的生命里头来学习 让他做我们的榜样，让他做我们的提醒。总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退场，对不对？无论我们今年年纪多大，或者是我们侍奉有多长的时间，有一天我们都要退场退下来的。但是我们退下来的时候，能否说我们已经荣耀了基督，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已经高举了基督，也通过我们的侍奉也把更多的人带到主耶稣的跟前来侍奉他，相信他，我们能做到吗？但是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件事情，有关于施洗约翰的。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约翰当时他不再传道了，不在这个旷野里头呼喊了，他也是在监牢的里面。当然他不是自己跑进去的，是人家抓他把他放进这个牢里头，监狱里头去，他是被逼迫的来带进去的，在监里。那这个监狱这个字怎么解释？如果看原文的圣经的原文说，这一类的监狱是很严重的监狱，就是他这犯人都要给锁链把他锁住，来放进这个监牢里的，所以是很安全的一个地方，犯人都逃不了的，走不了的，是这个情形。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就永远也没办法离开这个监牢，就是后来这个叙律皇就把他杀死了，把他杀掉了，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就这样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所以当时他是在一个坐牢的时候，人的身体没有自由，心灵里头也没有自由。我们也相信那个监牢也是不舒服的，不像现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监牢里头怎么舒服，也很注重这些犯人的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当然都没有了，他们都是受压迫的人，甚至他们所住的这个监牢的地方可能条件都是很差的，很坏的地方，所以这些影响他的心灵哦，他的心灵里头受迫害的很厉害。为什么他要坐牢？圣经后来就解释告诉我们说，因为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当时看见这个叙律皇做了一件错误的事。什么错误的事？就是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这个名字也在圣经里头有记载，娶了他。他就告诉这个叙律说，你这样说不对啊，在骂他，你说啊，你诈骗他不对啊。叙律皇心里头就不甘心，就把他关在牢里头，又不敢杀他。后来反而是这个希罗底用计谋用方法要使这个叙律皇还是最后还要把这个施洗约翰杀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他在坐在监狱里头，他当时正在经历着人生苦难中最软弱的时候，他好像以利亚一样，我没有人来帮助我了，我很孤单的一个人，我做了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我讲一些对的话，反而受到这么惨的一个遭遇，人家来害我，却没办法有人来救我。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心中是多么的在挣扎，多么的难过，就好像当年的以利亚一样，我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这些人还是要来追杀我，也没有来帮，也没有人别的人来帮助我，我觉得很孤单。所以以利亚跟施洗约翰是很多地方都是很像的，跟我们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太过软弱。他每天都受到一些这个残忍的一些人来对付他，来伤害他，他心灵里头真的很难受耶。那怎么办？我们发现一个最强的人也有他软弱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经验过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在办公厅里头是一个强人，回到家里却是很脆弱，受不了家里的人对这样的方法或者态度来对付我，很伤心很难过。一个最强的人也是最软弱的人，在侍奉里头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台上讲话很大声，我们的声音很强壮，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可能很软弱，因为我们面对的困难和压力也很多。 当时他有心中有太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疑惑，所以他就派他两个学生，他的两个门徒，因为当时约翰也有很多学生嘛，他差派两个门徒去找耶稣，请他们说，你当你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问他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就是说，哪将要来的是你吗？就是问主耶稣，你真的是我们等候的，你要再来的吗？然后他说，还是我们要等别人？那就是说，主耶稣，我们有没有等错了？可能不是你，我们还要等别人。如果我们还要等别人的话，约翰他就彻彻底底的失望了，因为他的一生的工作就是为了要预备主耶稣的侍奉而来。如果他不是主耶稣的话，哦，我就错了，我过去所做的都白费心机了，我过去所做的都没用了。你可以从这两个问题当中就知道他当时心中是多么的烦恼，心里头多么的烦闷，他不晓得我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是一样，那我对这个叙利王所讲的这是真理的话，那都是错了，我把自己害成这样了。所以他是其实很软弱的时候，信心去到一个几乎去到一个零点的一个地步，就没有信心的一个地步。侍奉，他的侍奉记录了低潮的时候，我们也有没有好像怎样的一种心情呢？约翰为什么这样一个侍奉怎么成功的一个人，却竟然去到怎样的一个地步？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旁边的同工也有这样的经验，也有这样的遭遇，也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会变得成为这样？在我过去这么多年侍奉主的当中，我也真的发现，在我身边也是同工，也真的经验过很多很多的困难，困难到一个地步，他的侍奉几乎要停止，去到一个低潮，甚至说我不再侍奉了，我侍奉来干什么？没意思。很多人都这样来讲话，因为他进入了侍奉的低潮，包括很多牧师、传道人，甚至是去远方去开放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他们都曾经跑到这样的一个光景，进取一个属灵的一个侍奉的一个低潮的当中。为什么是这样？我们从这今天的经文里头看一看，主耶稣他怎样来帮助这个约翰，让他走出侍奉的低潮。而是注意，耶稣不是来帮助他离开这个监狱，离开这个监狱是没用的。如果他的心灵里头还没有解决他心中的问题，就算他离开这个监牢，他生命也是不丰盛的，也不快乐的。耶稣帮助他的是要帮助他内心的问题，让他走出侍奉的低潮。第一是通过神的话，耶稣借着神的话来帮助了西西的约翰，他就借用一段经文，有关于旧约圣经的预言的说话，他就说，当你看见有傻子，就是你看不见的人，他能够看见了，瘸腿的能够行走了，长大麻风的人能够得医治了，聋子能够听见了，死人可以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的时候，这就对了。他用圣经来证明施洗约翰说，你所侍奉的是对的，你走的道路是对的，你没有做错，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所以就用神的话来勉励他，来复兴了他。傻子能够看见，这里告诉我们有六种人，看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六种的人：傻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聋子、死人，还有穷人。六种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说吃是完美的一个数目字，那六就是不完美了，不完整了，不健康了。这个世界都是六，因为还没有完整。 唯有当主耶稣来了，就让这六种类的人都可以给改变过来。本来是没有盼望的，都把盼望给他们；本来都是黑暗里的，都把光明给他们。这段经文就是有关于救主的预言和来临的预言，是证明主耶稣他是真的救赎的主。按照以赛亚书35:5，就是这刚才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说聋的瞎子的眼睛他要睁开，聋子的耳朵要开通。这是表示耶稣说，我来了，我做的事情就是证明我已经应验了旧约先知里头所预言的这一位弥赛亚救赎主，我就是他。所以他用圣经神的话来帮助这个在低潮当中的约翰，鼓励他，扶持他，扶信了他。在路加福音7:21，这段经文跟马太福音11是平衡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当时的背景就是主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的病，却被他提到说瞎子能够看见，本来看不见的，现在因着耶稣的原因和能力，就把他们能够看见了。这是证明耶稣就是做，正在做先知预言里头所说的事情。这就是告诉施洗约翰说，你是对的，你不要担心，你不要疑惑，你过去所做的都是对的。借着圣经神的话来帮助人家是很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种不断增长的认识，以至于不要因为暂时的我们的环境有困难不顺利，而失去了我们对主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看着环境，我们的眼睛看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结果我们都很容易灰心，我们整个人都垮下来，侍奉也垮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只是看这个世界，看环境。但是耶稣要施洗约翰要看圣经，看圣经里头讲什么。今天我们帮助人家最重要是用圣经的话，用圣经神的话来鼓励他，帮助他，扶持他，安慰他。但是如果你对圣经不认识，不了解不够的时候，你怎能够用圣经的话来帮助人家？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来增加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断的要来查经，不断的要来读经，不断的来思想一下圣经里头的事情，多番多次的来学习，这样我们就懂得用神的话来帮助别人，好像主耶稣用神的话来帮助了约翰一样。第二，做见证。刚才说是用圣经的话，第二我们要做见证。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帮助鼓励一些软弱的人。有些人太软弱了，你叫他读经他读不过来，看书他也没有心情去看，但是你跟他讲话，告诉了他，告诉你的经验，把你的经验告诉他，把你在神里头的经验告诉他，是最直接的，最有效的，也最能够帮助人家的。做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耶稣就告诉这两个人，就是约翰的学生，你们回去，你们回去，回去做什么？把你听见的，所看见的，也是活生生的见证，是主耶稣在讲了什么，做了什么，回去告诉约翰，你告诉他，告诉他们，来帮助他，就是做见证。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告诉约翰，告诉约翰。你有没有发现到耶稣他是把听见放在看见的前面？他不是说把看见的和听见的，而是他说把听见的和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听见就是听见主的话，主的教训，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不停地来教导别人，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的群众，然后他也行神迹让他们看见。但是耶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都喜欢看神迹，但其实最重要是神的话，主的话。如果没有主的话，神迹很容易是骗人的， 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人能够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如果你只是单看着只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就跟随他们相信他们，那么我们就错了。我们还是要回到真理的话里头看圣经怎么说，然后才证明这些神迹是出于上帝的或者出于别的。你要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见证是很有用的，当人在受压力的时候借着我们的美好的见证就可以帮助他把他的压力改变成为动力，来推动他鼓励他来继续的侍奉主。如果在你旁边的同工弟兄姊妹他软弱了跌倒了，灵性去到一个很低落的一个地步，侍奉进入了低潮的时候，你用第一用神的话用圣经的话来帮助他鼓励他，第二用你的见证。你的见证是很简单的，你经验了什么就告诉他什么，上帝怎么帮助你安慰你鼓励你你就告诉他。最近我常常听着这弟兄姊妹在分享见证啊，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聚会里头分享他们的在耶稣里的经验，很好哦，帮助了很多的人。所以好好的想一下神在你生命里头有什么作为，这些都是你的美好的见证，可以帮助你的同工，帮助你的家人，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好像这是在侍奉低潮里的人可以知道神他人人是有作为的一位神。很多人灰心就是以为神再没有作为了，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祷告，为什么神不来改变我这个环境，为什么神不把力量给我以致我可以做更好的事情。没有，我们要借着你的见证，借着他的见证，我们众人的见证来帮助人家，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还是大有作为的一位天父，帮助人家。第三最后很重要，主耶稣也用就是有个方法，就是称赞和肯定施洗约翰他所做的，称赞他的为人也肯定他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帮助别人或者是辅导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称赞他说你做的事情是很对的，你不要以为自己做的不好，你做的很好，你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你做着这事情的，这肯定他赞美他称赞他，这是很重要的。那耶稣怎么说，耶稣跟所有的人说，问他们下面的几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想一下耶稣为什么问这些问题哦，才懂得耶稣的意思。其实耶稣下面所问的几条问题很重要的一两个字，就是要看什么。他重复的说要看什么，你们要看什么，那就是说你们要寻找什么，你们要知道什么，你们要注重什么，他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看得不对所以不明白，看得不清楚所以我们就没有能力。耶稣第一个问题说你们去到旷野去看什么，在巴勒斯坦这块地方都很多地方都是旷野，施洗约翰出来工作传道的时候也是在旷野里头向人家呼喊向人家传讲天国的道理。你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当然是看施洗约翰，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你不是看别的，就是看着一位曾经在旷野里头忠信侍奉主的施洗约翰。第二条问题说你看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当地在河边都是有芦苇的，很多芦苇当风吹过来的时候芦苇都会怎么都会动啊，都会摇摆啊，是这样的意思。那耶稣就想到就是在旧约圣经里头讲过一句话，他说当时的施洗约翰的情况就好像芦苇一样，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风就把它吹动了，但是主耶稣还是怜悯他。因为圣经里头说，我们一块来念这个红色的字，一块来，他讲的芦苇就是形容施洗约翰，他去到一个已经很悲惨的一个地步，耶稣都知道，耶稣真的明白，所以就借着这个问题让别的人都知道。我发现哦，当时这两个人都已经离开了耶稣，耶稣才问这些上着 众人来问这个问题。我发现世界上的人不这样的，世界上的人都是在 人的背后讲你的坏话，在你的背后讲你的坏话，在你的前面就讲好话，对不对？都是这样。但耶稣不是这样的，这些人都，这两个 约翰的学生都离开了，他才跟这些人来讲有关于约翰的好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形容他真的很悲惨，他认同他现在的情况，但是他告诉他不是绝望的，因为还是有主的爱与他同在。然后他继续问下面的问题，说你们要去要到底要看什么？他就重复这个问题，是看漂亮衣服的人吗？不是哦，穿漂亮的衣服的人都是在王宫里的人，都有钱的人，有财富的人，但是在旷野里头工作的是约翰，不是这样。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穿的衣服都是很简单的，很简朴的，对不对？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食物，都是这样。他过的是很基本的一个生活的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很贪图一个舒服的人生的人，不是。他为了侍奉主耶稣，预备主耶稣，以及他甘心情愿的过着一个贫穷的一个生活，很基本很简单的一种生活。所以从这些问题里头，我们发现主耶稣是再一次的肯定了施洗约翰的工作和他的为人，去称赞他。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有人称赞你的侍奉，不要紧。如果没有人来称赞你所讲的话，不要紧。如果没有人来称赞你，告诉你说你做得很好很棒，很多人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在给我称赞的话，我就灰心了。哦，我做了为了什么来做？没有人称赞我耶，我不做了。很多人是这样哦。当有人来称赞你，说哎呀我就好舒服啦，我就很开心。但人生不是这样的，当没有人来称赞你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还是来称赞你的。好像没有人来肯定你的工作的时候，主耶稣还是肯定，绝对的肯定你所做的工作。这就是耶稣来要帮助在低潮当中的施洗约翰。然后就说你们去为了什么？再一次问这个问题，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哎，最后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他就是说，其实他真是一个先知，还有他比先知大多了。这个大的意思就是他 more than a prophet， 就是不单仅仅是一个先知，他所做的比旧约里的先知这些人更多更重要。因为约翰是谁？约翰是在一个时代的中间的一个人物，在旧约和新约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标志。因为他是从旧约律法时期进入这个新约的恩典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的人物。别的先知都是从远方来告诉人家有关于耶稣基督，但是唯有施洗约翰是站在耶稣的旁边，告诉别人说，这一位就是神的羔羊，这一位就是救主，就是基督。所以他做的工作比前头的众先知还要多。所以耶稣说他是 more than a prophet， 这么简单。他是一个见证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人，侍奉主的人。然后这就说，这个就是圣经里头说为我预备道路的这一位，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这句话就是重新一次绝对的100%的肯定了施洗约翰的工作。他说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旧约圣经里头所预言的这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你看耶稣很少这样说话，但是这一次他是绝对的清楚的来这样来讲出来。因为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也是今天我们周报里头的主题的话，说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为神预备道路的，为主预备道路的，就是这一位施洗约翰。耶稣明说了，明明的说了， 今天我们教堂正在准备要主办一个我们国语的布道聚会，大家都很投入，感谢神。我们花费很多时间、金钱和力气来为我们这个布道会做准备。我们要开会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去派这些传单啊、邀请卡啊，或者在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我们邀请人来参加，我们都很热闹的来为这些事情来做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做就好像当年的施洗约翰，是预备主的道路，为就别人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教堂来领受、来听见这个美好的福音而做准备。我们所做的有些时候不是不容易的，有些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有些时候我们面对软弱的，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我们太多的困难了，但是我们要相信主有更好的预备，因为我们所做的就好像施洗约翰当年所做的，为主预备他的道路。我们要把布道会预备的最好，预备的最周到，预备的最详细。为什么？我们盼望更多的人来听见福音，所以我们不但预备诗歌节目，预备讲道，预备讲员，预备我们的吃饭的东西、吃饭的安排等等。为什么？我们要预备人家来听福音，好像施洗约翰一样。耶稣说，对了，你们所做的是对了。怎么样走出我们侍奉的低潮？无论你现在是在低潮当中也好，还是不是也好，其实最重要一个关键的事情是，不要忘记我们侍奉的初心，当初的心是怎么样，为什么我要侍奉，为什么我要投入侍奉，为什么我要参与侍奉，这是我们也常常要回想着一回事情，才可以帮助我们不至于走进了这个低潮里头，或者是就算在低潮当中我也可以走出来。就是不要忘记我侍奉的初心。有两点，第一，施洗约翰，耶稣基督后来是怎么告诉我们有关于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5节说，约翰是什么？
点着的明灯。
约翰是什么？
点着的明灯。
这个它是一个灯，是油灯，是点着的，它意思是发亮的。这两方面的意思，它是点燃起来的。有的灯都没有点燃起来，你们就是灯，但你们的灯点燃起来了吗？有很多人的灯，很多基督徒的灯都没有点燃起来，你再把它隐藏起来而已，要把它点燃，还要点燃到一个地步可以发光发亮，让人家能够看见。约翰他做到了，但你知道吗？一个油灯要点燃的时候，不是靠他自己的，而是靠外面的油进去，有了油进去，它整个灯才可以点起来，才可以亮起来。所以当我们愿意为主点燃我们人生的灯的时候，就是不断的付出，就像油不断的烧这些油，以及发出光发出亮。你知道吗？侍奉需要付出的，我们要付出，越付出我们的灯就越亮。第二节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5-16节，我们一块来念哦，一块来。
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这是我们侍奉的初心，当初的爱心，就是因为主的吩咐和差派，我们就是生命的灯，世界的灯光。我们要为主来发光，把主这个福音，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让人家能够看见。所以如果你在侍奉的低潮，不要灰心，可能有人不谅解你，不明白你，但是主知道，主要来肯定你的侍奉，主要来称赞你的侍奉。总而言之，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神给我们的呼召，好像施洗约翰一样，点着的明灯，为主继续的发光，侍奉他。
感谢牧师今天的信息哈，他提醒我们，当我们的侍奉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我们也要彼此的做见证，互相的鼓励啊，就算我们做的在人那里得不到肯定，但是是讨主耶稣喜悦的啊。刚才牧师也提到先知以利亚，我就记得先知以利亚的故事有一个很打动我的，就是当他逃避别示巴的那个追捕的时候，他走到精疲力尽，他坐在一棵树下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力量了，求你挪去我的命吧。但是主耶稣，主耶和华的使者两次叫他起来，起来，你起来吃，你起来吃，神给他预备水，给他预备饼，因为主说你当跑的路甚远。结果以利亚就是靠着这个神的使者为他预备的食物，他奔走了40天，一直到山上何烈山上能够见到主的面。真的，今天神借着我们牧师的口，借着他圣经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生命的道，我们生命的力量不在他以外。愿我们都能够以以利亚，以施洗约翰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点着的明灯，将神的道、生命的道显示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
姊妹，你是否觉得你的生命里头很枯干、很枯燥，再没有力量读经，再没有心情去祷告，也不愿意去侍奉他？这个时候可能你已经进入了侍奉的低潮，好像施洗约翰，好像以利亚一样。但主耶稣他明白你，他知道你，他要来帮助你，扶持你。你需要主的爱再一次把你充满吗？你是否需要主再一次借着他生命的水涌流进入你的里面吗？来更新你，来医治你吗？你是否需要主他亲自再一次的来充满你呢？呼求主吧，呼求我们的主，呼求我们所侍奉的主吧，他要来充满你，充满我，充满我们。主耶稣，感谢你，你就是坐在宝座上做王的主，我们的生命属于你。主啊，求你今天早晨再一次的来充满我，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道来充满我们，来喂养牧养我们的需要，以至于我们从枯干的里头得以滋润，在这个空虚的当中得以丰盛。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主再一次充满我们，借着你的爱，借着你的恩典和怜悯，也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借着我们彼此互相的见证和荣耀主的侍奉，来鼓励我们，提升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从低潮里头提升去到一个属灵的高原上，我们要高兴的、快乐的来侍奉你。主啊，但愿我们所做的侍奉能够荣耀归给你。只有我们的侍奉不要忘记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起初侍奉的心志，以及一直到底来跟随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好像约翰一样做点着的明灯。主啊，我们的灯是否还在发光，还在发亮？主啊，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灯光已经暗淡了，如果我们的灯光已经熄灭了的时候，主啊，叫我们再一次靠着你的恩典重新燃点起来，来侍奉你，服侍我们。但愿我们同心合意，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的侍奉，能够把主耶稣的福音传出去，好像我们未来这个布道会一样，来荣耀归给主的名，借着这个布道会为主耶稣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我满心的感恩，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不断的感动和充满，都常与你们同在，也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阿们。